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接连发生三起大规模枪击惨案，特朗普指责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炮轰特朗普，他说我们就是不回去。另外是中国传统还是美国文化，我们要去拜访千余饼工厂。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在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招待会上，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一连串的批评。
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唐纳德·特朗普，我说哦哦哦，我不加评论，因为这个人让我无语。我现在的任何评论都会成为明天的头条，还不如报道我的新片《终结者六：黑暗命运》将在11月1号上映。
外国记者协会是每年金球奖的幕后推手。
我要说的是，特朗普总统对我们所有人说，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可是我们不回去，我们留在这儿，我们住在这儿，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对这里有贡献，我们在改善美国，我们确保美国保持强大。
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很多记者在美国工作了几十年，施瓦辛格感谢这个协会为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在当天的宴会上，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捐款380万美元，支持美国的教育、保护电影和保护记者等项目。丑闻缠身的美国歌星 R. Kelly 在明尼苏达州又受到两项指控，包括2001年嫖娼和招妓未满18岁少女。检察官麦克·弗里曼说，R. Kelly在一次演唱会上邂逅一位少女，答应到酒店房间给她签名。可是当这名少女来到她房间后，R. Kelly要求她脱衣跳舞。检察官说，当局接到热线电话后正在展开调查。不过R. Kelly的律师说，这种指控荒唐至极。洛杉矶的一个陪审团最近宣布，著名歌星凯蒂·佩里和他的唱片公司侵犯版权，向说唱歌手马克斯·格雷赔偿270万美元。格雷指控佩里的单曲《黑马》剽窃了他的歌曲《欢乐噪音》中的曲调。陪审团认定《黑马》中的一个段落和格雷的作品如出一辙。佩里上个月作证时说，《黑马》是原创，由他的制作团队创作。佩里的律师说，他们会上诉。纽约市阿冈昆酒店举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猫布展，由猫来充当华丽晚礼服的模特。今年的主题是小小世界，目的是提高民众拯救和领养动物的意识。十多只猫模特参加了这次年度时装秀，包括来自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当然还有美国的猫。时装秀的收入全部捐献给纽约市动物联盟，为走失的猫和狗寻找新家。阿冈昆酒店从1930年起就致力于为流浪猫寻找新家。这个大厅以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一只叫做哈姆雷特的猫命名。哈姆雷特在2017年去世。美国在一个星期里接连发生了三起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32人死亡。特朗普总统说，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不过反对党民主党批评总统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一些言辞具有煽动作用，导致了美国的分裂。
在白宫，严肃的特朗普总统就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大规模枪击案向全国发表讲话。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上午我们的国家充满了震惊、恐惧和悲伤。
总统在讲话中重点谈到精神健康问题，并警告网络和暴力视频游戏引发枪支暴力的危险，但几乎没有提到新的枪支控制措施。特朗普还谈到了近年来美国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
In one voice, our nation must condemn.
我们的国家必须同声谴责种族主义、偏执和白人至上，必须击败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仇恨扭曲思想，践踏心灵，吞噬灵魂。
Ravages the heart and devours the soul.
在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一些民主党人谴责了总统和他的言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总统参选人奥罗克说，总统过去对移民的攻击加剧了美国的分歧。
我们需要停止仇恨、种族主义，不容忍和散布恐惧。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到这些现象，看到他处于权力最高层以及公众信任之中。
在埃尔帕索，民主党国会议员埃斯科巴尔说，恶劣的政治环境可能成为暴力的催化剂。
种族主义、偏执和仇恨有致命的后果，使我们的同胞失去人性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曾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发表有争议的言论，包括他2017年对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有新纳粹抗议者参与暴力冲突的评价。
还有一些人，我说的不是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应该受到彻底的谴责。但是除了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人群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媒体对他们绝对不公平。在另一边的人群里也有一些不错的人。
You had some fine people.
特朗普总统的顾问凯利安·康维表示，总统的政治对手试图利用这一形势。
他把政治和党派之争放在一边，没有公开批评那些把这个问题毫无根据的无耻无情的政治化的人。
分析人士凯尔·康迪克表示，特朗普尖锐的演讲风格和对其基本盘的忠诚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关键部分。
让特朗普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你恐怕需要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他的行为方式。我认为这让他无法获得更多的支持。
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为42%，而54%的人不满意他的执政表现。
在莫斯科定居的美国人盖伦·格兰斯塔夫，因为从阿里巴巴网上购买了一瓶清洁剂，在俄罗斯的一座监狱里服刑2年。事情听起来很蹊跷，让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盖伦·格兰斯塔夫2007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见到了未婚妻安娜，两人结婚后搬到了俄罗斯，在莫斯科定居。盖伦在莫斯科教英文，格兰斯塔夫患有克隆氏症，经常从中国电商阿里巴巴的网站上购买药品。
这些人是中间商，他们希望销售任何商品，他们总是试图追加销售。我过去从未接受过任何销售，这次我接受了。
This time I did.
六个星期后，邮购包裹被送到了家，一同上门的还有一名俄罗斯海关人员、几名警察和目击者。格兰斯塔夫购买的清洁剂刚好含有一种被俄罗斯列为毒品的化学成分。格兰斯塔夫结果被控毒品走私，被送进监狱。
我们在交谈，他说我们该走了。那时是清晨4:30，他看着我们两个人说，不要着急，我们知道你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人。他说再过2天你就能回家了。
In 2 days, you'll come home.
可是格兰斯塔夫的案子一直没有定案，2天的时间结果变成了2年。格兰斯塔夫最高可被判20年监禁，他被单独监禁，并在服刑期间受了伤。
Be prepared at all times to defend myself.
随时准备为自己辩护，通常都不是1对1的进行，他们有好几个人。
One on one, it would be a number of them.
当走私的控罪不成立时，检察人员试图证明格兰斯塔夫是利用毒品健身。
执法部门希望证明今年53岁的格兰斯塔夫希望增加肌肉，但他之前受过伤，脖子里有一块金属片。
格兰斯塔夫则是专心学俄语和绘画，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把自己画成一只泰迪熊，并以此来记录在狱中的生活。此案得到美国外交官和记者的关注。
他们的确出了庭，他们派了领事部一名官员前去旁听，他们参加了旁听，
他们几次旁听。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旁听，我知道他们有一次进行了干预。
法庭今年三月突然释放了格兰斯塔夫，要求案件进行复审。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媒体同仁揭露了案情，司法复审得以批准。
案件复审期间，格兰斯塔夫不得离开俄罗斯，他目前回到了他在莫斯科的家，开始养伤。
我希望他们不要打扰我们，不要再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格兰斯塔夫说，有些调查人员建议他逃离俄罗斯，但他表示如果逃离，感觉就像是认罪。
千玉饼到底是中国传统还是美国文化？今天我们就要去参观号称是北美最大的千玉饼工厂，了解千玉饼的身世和含义。
纽约市皇后区长岛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千玉饼工厂，面积大约420平方米，是云吞食品公司的骄傲。千玉饼的千语作者詹姆斯王说，
全美国任何亚洲餐馆提供的千玉饼，我敢担保都是我们生产的。
这家工厂专门负责生产、包装和装箱千玉饼，在曼哈顿中国城的和和餐厅，顾客说如果没有吃到又甜又脆的千玉饼，这顿饭就不算完美。
这是一定要的，我每次都等着，如果我没拿到千鱼饼，我就会开口要。
千鱼饼是每个中餐馆的标配，我每次都认真研究，寻找其中的真意。每次吃完饭，我都期待着千鱼饼，甜甜的，很好吃。
云吞食品公司创立于1973年，总部设在布鲁克林，最初是一家面条工厂，70年代末扩大到生产千鱼饼。2年前，千语作者唐纳德·刘退休后，詹姆斯王接过了这个工作。唐纳德·刘是撰写千语的传奇人物，过去30多年里共创作了成千上万条千语。
对我来说，写千语其实并不神秘，我每天做的日常工作和大家对话或者做各种事情的时候都会得到灵感。我们并不是算命先生，所以我们避免明确预测，避免充当算命先生。
在和和餐厅，顾客们打开千鱼饼，津津有味地读着千语。
今天我的千鱼饼说，别人放弃，你不放弃，终有收益。很深奥，是的，是的，对今天来说太深奥了，不过不错。
做事不要胆小退却，生活就是一场实验，这像是一个不错的忠告。
千鱼饼很像是美式中餐馆的一种典礼，在用餐尾声，大家坐在一起打开千鱼饼分享千鱼，开心一笑，像是用餐的一部分。
彼得金说，其实千鱼饼起源于日本的神道寺，由日本移民在19世纪末带到了北加州，后来在中餐馆中流传开来。
二战期间，很遗憾，我们把日本移民关进拘留营，他们生产千鱼饼的生意垮了，因此美籍华人接了过来，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美式中国饼干。
彼得金说，千鱼饼的配方有糖、油、香草和面粉，烘烤而成。
大家都觉得千鱼饼就是好吃，每次我拿到千鱼饼都会读里面的千鱼，读完一定会把千鱼饼吃掉。
如今千鱼饼就像苹果派一样美国化，顾客们如果没有吃到千鱼饼，就会觉得这顿中餐意犹未尽。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参观为了解决青少年的愤怒和暴力倾向而成立的野营学校，另外女爵士乐手迪迪布里吉沃特用她的音乐疗愈心灵。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青少年的愤怒和暴力倾向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家庭和学校都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美国的另类教育方式，问题青少年的野营学校。
On line F, it's going to be 2 blocks above your ground level.
这不是一般学校的教室，而是搭建在森林里的一座大帐篷。老师上课教的也不是一般中学课程，而是
They are drawing up a sleep tent.
他们在画卧室帐篷的蓝图，那是我们建造帐篷的第一步，在坐标纸上画出比例图。
这是阿利盖尼男孩野营学校，坐落在美国马里兰州奥尔德敦市的森林里。它是一座中年寄宿的营地，专门招收9到16岁的问题青少年，以荒野治疗的方式进行教育。布莱恩·马丁是营地的主任。
A big problem that a lot of boys come to camp with is just a lot of anger, a lot of anger at.
很多青少年来到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内心的愤怒，有对世界的愤怒，对家庭的愤怒，及对学校的愤怒。他们无法处理生活中遭遇的伤痛，所以他们把怒气发泄到家人以及社区其他人身上。
来到这里的青少年大部分经历相似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不尊重我的家人，对待家人及周遭的人不好。
I never talked about like what was going on inside and I'd always do.
我从来不说自己心里的事，我做了很多坏事，试了几次毒品，我也不尊重住在一起的姑妈。
在300英亩的原始森林中，阿利盖尼男孩野营学校共有学生22人，分别居住在3个营地。每个营地有2位与学生一起生活的辅导员，他们扮演着家庭中家长的角色。
Well,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Chief Chad.
早安，我是辅导员查德，这里是乔夫营地。我要带你进来我们的营地瞧一瞧。第一个帐篷是入口帐篷，可以算是迎客帐篷吧。
走进乔夫营地，沿着整洁清爽的林间小径，你可以瞥见树林里搭建的帐篷群。
这是个人卫生帐篷，我们在这里刷牙，这里有水供应，可以梳头洗手，也可以煮饭及饮用。
每个星期有2天，营地必须自己开火，由学生下厨，因为没有天然气，所以必须用木柴生火。
Hi, I'm Chief Nate. This is our cook tent here, and this is where.
我是副导员奈姨，这个帐篷是厨房。每逢星期三及星期四，我们必须自己在这里做饭，学生们自己设计菜单。
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每个营地有各种功能不同的帐篷，约10个。这些都是这里的学生自己建造的。学生睡觉的帐篷每个能容纳3到4人。
This is our extra blanket. In the winter, we get 2.
这是多的毛毯，冬天时我们会加盖另一条，因为非常冷。夏天我们只需要一条薄的就够了，这条是被单。
今年14岁的安东尼目前是拓荒者营地的学员，来这里生活已经10个月。在他的衣物箱上贴着4张目标卡。
When you come to camp, you get a goal.
当你来到营地，你定下目标，这些目标是针对自己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设立的。每4个月，我们会有一次评鉴，看看你改进的成果以及设立新目标。
I had a real big problem with not listening.
我的主要问题是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告诉我做什么，我偏要做完全相反的事。
锯木、劈柴、生火等野外求生技能是这里上课的重要项目。营地里没有电，任何现代电器产品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今年13岁的克里斯多夫过着脱离文明的野营生活已经1年半。
I like it a lot, like it a lot. Solving problems each day and doing a lot of hard work.
我很喜欢这里，我们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做很多体力活，劈柴、建造帐篷。我还喜欢在林子里走路，发现新事物，有时候会找到鹿茸。
让一个家庭把孩子送到这里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大卫·比奇是营地的家庭工作者，负责与营地学生的家庭联系沟通。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at the boy is going to be doing.
让家人知道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做些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的家庭必须信任我们，家庭工作者的角色就是帮助家庭做出明智的决定，该不该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种被称作荒野治疗的教育方式开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由一位达拉斯推销俱乐部的雇员坎贝尔·劳夫米勒经由夏令营的方式发展而来。他利用荒野宽阔无干扰的空间，让青少年专注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上面。
And what helps a boy at camp? More than anything, I believe it's a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在营地里最能帮助孩子的是与关心他的大人建立很深的关系。住在营地的辅导员就是关心他们的大人，而男孩子过团体生活，他的同伴们的帮助也很大。我们要求每个男孩都对团体做出贡献。
信仰在营地生活里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教化力量。门诺派教会是阿利盖尼野营学校的经费来源之一，学生们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缴交能力范围内不等的学费，而学费收入仅占营地日常支出的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来自于教会以及企业捐款。整个野营教育疗程不分寒暑，一般最少要18个月。
许多家庭将小孩送到营地来时，内心会有罪恶感，他们感到失败，因为必须将孩子送到外面来得到帮助。
今天是卢克每隔4个月的评鉴会，他的父母都来到了营地。
From our perspective, we're very happy with the camp. The counselors keep.
从我们的观点，我们对于野营学校非常满意。家庭工作者经常与我们保持电话联系，但我们知道卢克的状况，卢克也写信给我们。我们大概每隔1个月见一次面，因为他会回家过周末，这让他有机会练习在这里所学的，尊敬他的母亲，然后再回到营地。是的，我们非常满意这里带给卢克的改变。
这些在文明社会中感到挫败的青少年，却在大自然与劳动中重新找回自信。
Learned most about hard work, huh? It's hard.
我学到了辛勤工作，虽然很苦，但是坚持下去，你可以看到成果。即使是建造一座帐篷，那感觉很好。做体力活的当时，你感觉很累，但当你真的把帐篷搭建起来，那感觉真好。
一年半的荒野生活，抚慰了青少年内心的伤痛与愤怒，授予了他们面对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他们不需要去健身房，也锻炼出一身的好体魄。
很多移民美国的海外华人看到饺子或者是镇江香醋，都会想起故乡的味道。父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石涵玉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陶瓷艺术家，他希望借助自己独特的创作题材来记录美国亚裔人口的共同回忆。一起来看。
I want to think of a way that I could explore my Asian heritage.
我希望用一种更现代的方式探索我的亚裔背景。我希望这种方式可以真正的在亚裔人群中产生共鸣。
American diaspora. My name is Stephanie.
我叫石玉涵，是布鲁克林区的陶瓷艺术家。
The project started out with dumplings. I made just
这个项目是从饺子开始的。最初我只是突发奇想，制作了6个饺子，现在已经做了800多个。在饺子之后，我把题材扩展到和饺子有关的调料，比如镇江香醋，然后项目进一步扩大。
Just kind of evolved from there. This project is really about.
这个项目的主题是美籍华人的共同记忆，尤其是80年代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他们和这些作品有一种深厚的连接。
I think that people have really connected to it when they see a certain oyster.
当他们看到童年的某种蚝油或者某种芝麻油瓶的时候，他们会深有感触。
Real emotions for them.People mistake the condiments for.
这些作品常常会以假乱真。有一次我在拍摄现场，有位路过的行人说：“天哪，有人把他们买的东西落在这里了。”
Groceries are here. Well, I do want them to look very accurate.
我希望我的作品看起来真实，但同时我也喜欢作品带一点模糊和朦胧的感觉，就像人们的回忆。
Kind of like a memory. Ceramics has become really popular in the last few years, especially in Brooklyn.
陶艺近年来在纽约颇为流行，尤其是布鲁克林。你常常可以看到新开张的工作室，很多工作室都是以白人为主，这也是我启动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考虑。
Project, I wanted to make space.
我希望推动的话题是，如果陶艺和亚裔历史连接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现
？Like if it connected to our personal histories.I would love for the end of this project to be a.
我希望这个项目最终可以扩展成一间亚洲食品超市的装置艺术，让人可以置身其中。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点远，但希望可以很快实现。
To do that yet, but hopefully soon.
他从7岁就立志要成为女爵士乐手。有志者事竟成，迪迪布里吉沃特的音乐可以疗愈心灵，让我们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Oh, I'm a trumpet.
我是一只小号，我喜欢小号，我爱小号，我的声音就是小号。我不知道。我7岁时向我父母宣布了我的志向，我将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在母亲房子内的走廊上走向了她，我说等我长大后，我会成为国际著名的爵士乐歌手，享誉音乐界。我将生活在法国巴黎，会给你买一栋房子和一辆汽车。
My poor mama.
我可怜的妈妈，他对我总是摇头，他不知道拿我怎么办。你知道，我7岁时就试图离家出走，我把外面一棵树上的一条长枝扯了下来，像流浪汉一样挑着一个小背包。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只要离开家就行。我想这显露出我一直都有的吉普赛精神。
That I've always had.Music for me.
音乐对我来说就是自由表达，就是彻底的表现自由。
Music is.
音乐是来自宇宙的神奇力量。它让人相互连接，让正能量流动，让人与人开放，让人的心灵、身体和精神得到抚慰。这就是我对音乐的理解。
You see that? That's what music is for me.I could always sing.
我随时都能歌唱，我认为每人都能歌唱，因为我一直都能唱，而且我从来没经过任何的正式训练。你知道，我从未接受过任何音乐方面的训练。
I was like,
我不会玩乐器，也不会识谱。我母亲竟然无法唱完一个音符，这让我很惊讶。我妹妹去唱歌，那些音也唱不准，这也让我吃惊。我16岁时决定真的要去唱歌，我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深沉，因为我是演唱爵士歌曲的。我不知道怎样去唱那些即兴的转调。我离开天主教会时，也没有人给我写推荐信。
I had no reference. I remember thinking.
我当时就想，我将证明我是黑人歌手。
And that I can.
可以像一位纯粹的黑人妇女那样歌唱。
Memphis, yes, I'm ready.
我的专辑《孟菲斯》，我准备好了。对我来说，就像是美梦成真。我是在抒发青少年时的一个幻想。我是在演唱一些蓝调歌曲。我是在演唱一些灵魂歌曲。我是在自我陶醉。我为了我自己，对我而言，这就是自我满足的时刻。在我67岁这个年龄，音乐具有神秘世界的魔力。
I have to do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我必须去做我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我希望再次引发民众对孟菲斯的关注。我希望年轻人了解这个存在过的过去。我不知道，我认为目前有人正在发起一场运动，让民众再次关注这座城市。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需要对它负责。我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名儿童，我来自孟菲斯，我来自孟菲斯，我们说孟菲斯。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先生的话，他就是他的人生理念就是 Don't fence me in， 小时候第一句话就是 Don't fence me in， 就别管我啊、我所听到的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我父母整天跟我说，恨不得每分钟都用来学习。我叫侯瑞平，我是这边的中学的中文老师，我的老公是一位美国人，他叫 Eric， 我们有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7岁。我女儿是3岁半开始学小提琴的，我儿子是4岁半开始学钢琴的。比如在学习上和在这个练琴上的话，我确实是虎妈，所以一开始的话我先生就很听不惯我对孩子吵吵嚷嚷，经常呢不要做这些不要做那些，他就说你的小孩子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对孩子的话还是比较以宠为主啊，觉得他们什么都好，然后生怕伤了小孩子的心。像上个星期六的话，天气很好，然后呢，我老公就说咱们带着孩子去钓鱼吧。
Audrey, Arnold,
What is going on here? Have you guys practiced yet?
我说一定要把琴练完了以后再去，就他们都很失望。然后我女儿的话，就把鱼竿往地下一扔，然后就拿小提琴嘟着嘴就上楼去练琴去了。然后儿子因为他7岁小一点，就脾气更大。
Please, let's go. Let's go.
然后死拽着，给拽到板凳上去练琴去。我说咱们先把曲子先弹一遍，然后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然后弹第一首曲子，他给我看，他开始弹第二首曲子，然后那个整个的音呢也不太对，后来我特别生气，我大声骂他。What？ 我说你要再弹不好的话，我就跟你去 time out， 让你站一边站着去。然后呢，然后再弹第二次还是弹得不好，我说你再弹得不好的话，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然后我儿子就开始在地上打滚。后来我先生这个时候就说你们这样的话，在这练一下午的话，他也练不好，要么我跟他做个游戏试试看。这样大概有几个回合之后，我儿子终于把曲子给练完了，然后呢他们就高高兴兴去钓鱼去了。但我觉得说美国家庭和中国家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觉得在美国家庭的话，因为我觉得像这个民主这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要说大家都要听妈妈的，大家都要听爸爸的，或者都听孩子的，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听取彼此的意见啊，这样才能达到家庭的和谐。
My name is Gary Bredo, and I'm a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亚街，我们要去访谈狗狗洗浴店的创办人埃塞尔。埃塞尔过去没有做过生意，甚至也没有养过一条狗，但他却办起了一家自助式的狗狗洗漱店。一起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Let's go hear her story.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疲软，但是2016年宠物产品和服务的年营业额增长幅度预计会达到4.4%。2012年宠物产品行业的年营业额为500亿美元，而且这个市场的增长短期内还没有放缓的迹象。埃塞尔一直梦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生意，所以他家街口有块地方空闲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办起了一家独特的自助式狗狗洗浴店。我想知道一下您个人的情况，给我讲讲您的历史好吗？
我出生在维吉尼亚州，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40岁的时候死了丈夫，有8个孩子，当时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2岁。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猜你会说非常累吧，所以你知道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而我结婚之后也没多久就离婚了，也成了单亲妈妈。我去邮局工作，一边处理邮件，一边抚养儿子，直到他长到10岁的时候，我才再次结婚，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了14年。这就到了2010年1月1号元旦，或许这是我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姐姐就给我出主意，说做这样的自助服务。她有条罗威狗，她带我去看给狗梳洗的地方。可是对此我并没有很在意，不过给狗梳洗挺好玩的，过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当时我已经离开了邮局，我退休账户里有一点钱，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 K9000 梳洗机，我就对自己说，我如果有 K9000 也能办起这个自助服务了。需要的设备就是梳洗台，还没有见过有人给他们的顾客提供专业设备的。当时我心里老是想着如何教人们妥当地照顾他们的狗。
这些机器看起来可不便宜，一台呢有多少钱？大概数呢？
我买的时候价格是18000美元。
一台吗？
对。
哇，这可不算少啊。
是啊，每台18000美元。
钱是怎么解决的呢？你是通过什么办法筹到钱的呢？
我的做法是用信用卡付钱，把一张信用卡的限额用光，然后就用信用卡买机器，因为信用卡的利息是最低的，利息非常低，要比银行贷款的利息更低。
所以你把债务都记到信用卡上了？
对，我用信用卡买了2台机器。
从你做出决定找到 K9000 机器的时候，我想听听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那时你是全力找个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居民区，你是从哪开始的？如何开始？
对，我就住在那个社区，距离我的店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在我自己的小区、自己的社区建立起我的小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你知道，邻居们会来，大家都认识。
我们这个节目创办以来呢，你是第一家全部用信用卡获取启动资金的小店，这确实很棒。
是是，剩下的当然就是我的退休金了。
你对这个生意的表现满意吗？这个生意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狗狗、顾客和小店的位置。在这儿我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给狗狗提供恰当的照顾。
这条狗叫什么名字呢？
阿莫斯卡图里。
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是拉丁语，意思是我们走，小狗。
哦，这是一条芝加哥狗啊。
是啊，芝加哥狗它当爹了。
你过去来过这里吗？
来过，我们经常来。我想我们是埃塞尔的第一批顾客。
真的吗？
是啊，我们大概每个月来一次，真不错。我的意思是，他知道大家的名字，知道所有狗的名字。人们觉得这里就像是小区的一种服务，非常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服务。
研究显示，养个宠物对人的生命具有一种健康的作用。有一个有情感的宠物陪伴，对减轻压力、降低血压是有帮助的。给我讲讲乔伊的故事。
我老公和我最开始决定我们可以养一只狗，这样我就上网去查找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卷毛狗的信息。我在卷毛狗的救助名单上找到了一位女士，我当时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其实没有参加实际救助的人员名单，但是我养了一只我的一个朋友留在兽医院的卷毛狗。这位女士年纪比较大了，乔伊又很淘气，你也看得出来，她是肯定管不住乔伊的。所以她要我去看看乔伊的时候，我说好呀，我可以去。我就去见了乔伊，但她没有理睬我。这位女士有五条狗，她们都围着我，唯独乔伊好像对我视而不见，只是来回跑。最后在她经过我的时候，我抓住了她，说你要跟我一块回家吗？
她妈妈是粉色的，她的爸爸是紫色的。
实际上我只知道她的父母都参加过狗展。
美国68%的家庭养有宠物，也就是说有8250万个家庭，宠物的数量是很大的。你觉得你的最佳的、最有效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
Marketing strategy
是商店网评网站 Yelp。
Yelp，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对，真的是得益于 Yelp。我们没钱支付 Yelp 的月费，但是我们大部分顾客都是通过这个网站的免费服务找到我们的。
你们遇到哪些困难？克服过这些困难，对你们今天的状况有什么影响吗？
真的，就像我说的，我的妈妈是单亲妈妈，这显然对我有影响。我一度也是单亲母亲，这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只要你选择了这一辈子要如何过，我觉得我们做一切事情都需要有信仰。我觉得让人很惬意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出乎预料经常有，要合情合理更难得。即便是这个生意明天关张了，我也是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我也会安心的。人就是要这样的生活，活着就确实要活得很充实才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行业。你要是有了一个想法，能够老是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顺从你的本能，行动起来。埃塞尔就是这样做的。这个生意好像是给华盛顿特区也梳洗了一下。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oggy Washer Red。我现在到了芝加哥市的克拉克与芒特洛斯街的交叉路口，我们要进去跟地道厨房的创办人尼克聊聊，他会给我们展示他的菜单，并给我们讲讲他创造这个新概念的过程。我们去看看他在做什么。美国人平均每年叫外卖的金额差不多有$900，9%的人说他们每天都叫外卖，38%的人承认他们每星期叫一次。你可知道，许多芝加哥居民生活节奏非常快，工作一整天后回家根本没有时间做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所以他决定让他们不要把时间花在做饭上，他自己做出价格适中的家常菜，让人们来取，加热后就可以使用。介绍一下你自己，谈谈你的背景，比如说受到的教育等等，只要能够让我们了解你的事情都可以。
我大学学的是神经科学，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长大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当一名脑科手术医师。
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的确这样，但是我慢慢就开始对这一行，甚至是对整个医学失去了兴趣。在大学期间，我就经常做饭，想到办一个地道厨房的念头大约是2年半以前。之前呢，我在查理特洛特餐馆当过厨师，我在主菜台上工作，还负责主菜台人员的组织工作。有时我觉得这或许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 我开始寻找是否有其他我喜欢的餐饮行业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要做出好饭菜，让人们能够在自己家里享用。
你在地道厨房究竟做些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的菜谱，随便挑你喜欢的，放到包装盒里拿回家，什么时候想吃在家热热就行。这是你非常想自己做的饭菜，但我们替你把这些累活都做了。
你是怎么搞到贷款的？
办这个店我们有几个主要投资人，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就如何做生意谈了各自的想法，大家真的相处得很好。
现在你们几个做到哪一步了？我是说你们的数码招牌，比如说网站、社媒体，这些东西对你们的生意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的网站是我一个人做的，网页由我设计，社交媒体全都是我搞的，比如 Yelp、推特等等。社交媒体的工作量很大，我想这是我们生意最有力的推动者。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也是我居住的社区里出现的最好的一件事。到这里来拿到饭菜都是我想吃或者想做的，加热几分钟就可以用了，这个想法真是太有才了。
美国食品外卖业有10000多家公司，年营业额超过70亿美元。我听说你也做肉饼。
是的，做肉饼是我的专长，我拿过肉饼制作专业的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哈哈，这个是根据个人需要设计的一个学位，专业面够窄的。你觉得尼克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好雇主吗？
哦，太糟糕了。不，我开个玩笑。
我能想象到你们大家看上去可是太不幸福了。
还不错，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了，一切都是城市化的，我还在不断学习。
你对顾客有什么看法？你们来来往往，对饭菜有什么要求吗？
我觉得他们大多数确实很喜欢。老实说，有些顾客听说拿到外卖后还要在家再热一遍之后，就显得有些迟疑，但是他们尝到了饭菜的味道后态度马上变了。
他们对饭菜的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很多人第一次来听我们介绍后感觉不错，我的意思是客人带走的是有质量的饭菜。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呢？
我们做地中海风味的烤白鱼，把西红柿、橄榄、刺山柑、香料等简单切碎，用少许橄榄油，再撒上蒜味面包渣，然后进行空烤，非常非常简单。
这道菜多久准备一次呢？
我们最受欢迎的菜谱每年大概轮换5-6次。
啊，就这么几次吗？
是啊，我们的菜谱可供选择的东西很多呀。
你们能搭配出很多的花样啊。
是，这种做法确实能够保持顾客对我们饭菜的新鲜感，顾客们一星期会来好几次。
对呀，谁会愿意每天都来吃同样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那么不断弄出新花样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呢？
是啊，是很不容易。或许呢，这要比固定菜谱的工作量大。你知道，做一个厨师或者干任何行业，工作的重复性是很高的。要是能够每个星期都做出新东西，不同的东西，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在鱼上加少许橄榄油，加一点盐，这确实并不复杂，跟用勺子在菜上撒些佐料一样简单。也可以在上面撒些蒜味面包渣。
啊，漂亮，好的，我在这条白鱼上面撒了面包渣，这看起来怎么样？
看上去就馋人。我们在这儿设定一下时间，大约6分钟就够了，稍微烘烤一下就可以了。
啊，就这样？
就这样。
你们的东西是不是都做得半熟？
不，我们做任何菜差不多都烧熟了，烧鱼我们烧到90%，这样客人拿回家再热一下就刚刚好。
你对那些有想法想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并不一定要针对餐饮业的人，而是对那些因为对目前工作不满意或者处境不顺而想有所改变的人。
不要幻想创业很容易，动手起来了非常难。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对想做的事情真的有信心，你就应该争取达成这个目标。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非常令人鼓舞，谢谢。
不客气。
当你的生意从小做起，并且按照可控的速度成长起来，你会有时间切实完善自己的方法。尼克关注饭菜的质量和优良的服务，这样的商业模式让尼克总是忙个不停。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Real Kitchen 的链接。我已经来到克利夫兰市郊区，我们要找杰森·韦恩聊聊。杰森创办了克利夫兰艺术公司，他说在学校读书或许对他是难了一些，但在利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成漂亮的艺术品和古董方面，他在班上可是学霸级的人物。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伙是怎么捡垃圾，然后把产品卖给一些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的。家具业已经演变为一个多样的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定制厂商创造出具有创意的家具，把旧材料、当代新设计等各种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杰森说自己是一个捡垃圾的，但是他的艺术眼光和体现他艺术形象创造力的家具得到了世界零售公司的青睐，同时也巩固了他本人在世界设计行业的地位。我们要从开头开始了解。
小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朗读困难症，读书对我是一大挑战。从一开始，我的兴趣就是在垃圾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捣鼓汽车。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汽车买卖。我有个艺术老师，他告诉我，做一个艺术家是多么有魅力、多么美、多么棒。他的话的确启发了我，利用我在机械方面的能力，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干这一行是因为我太迟钝，无法遵守班级纪律，却也是因为太聪明而不能不顺从自己的喜好。我的第一次突破是我从那个名叫温斯顿·威利斯的家伙那儿买的东西，买了一些浴盆。他的那栋破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些漂亮的生铁和红陶，也就是烤粘土瓮。我付给他500美元后，随后就开始拆卸工作。我拆除了那栋要倒的房子的正面墙。历史学会的人说，这是一栋历史建筑，你不能拆。我这就去找温斯顿，我对他说，温斯顿，把500美元还给我。他说，哦，你拿走一些其他的东西算了。我看那个房间有一些旧的电影放映机，我去图书馆把我拿的东西拍了照片，有一部分照片送到拍卖行和电影棚。14台放映机我卖了8台，总共8000美元，我买了我第一个古董店。
然后呢，这个店办得成功不成功，以后进展呢？
这个店在当时算是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不动产，把它卖掉就能扩大生意。但是克利夫兰位于中西部，比较保守，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东西卖到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加州对我们来说真的像外国，而纽约我觉得好像我的家乡一样。我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确实需要做研究，看建筑文摘，了解洛杉矶人气最旺的商店。我们把图片寄给他们，我们在那里开店之前，人们就对我们开始有关注了。
按照联邦政府贸易法规，古董品必须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不过许多收藏家呢，认为50年以上历史的物件都可算是古董，可以收藏。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这叫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做什么呢？
这是范德恩铁厂，我们要在这里拆卸木头。我们要拆卸的木梁都是1500年到2000年的树木，这些树都被砍伐了。我们要把房子地板下面的木梁拆下来做成家具。我们做出的每一件家具都有一个故事，这就是人们允许我们干这一行的原因。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历史，我们的家具会经受起原子弹，甚至可能比人类寿命更长。人们通常都有某种特殊的需要，如果他们需要一张特殊的桌子，我就说，你要是不喜欢，就不用付款。东西做好后，我都不记得有人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喜欢。我们根据想象做出来的东西，看到这样的废墟，看到那长出来的青苔，看到房子将回归自然的状态，你就不能不感到兴奋。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比如这些圆球接头，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们可能是范德恩铁厂制造的。我们把这些接头拿来用到结构上制作桌子，这样的配件真的很难得。我们美国不再生产这样的配件，以前的全都出口到海外了。当看到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确实感到很来劲。在那块空地上，你可以看到船子， 那里就是原来的地板，还有一些留在那里。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些又长又粗的木梁都是用巨大的松木做的。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愿意一辈子干这一行呢？
是小时候的梦想。起初我父母都感到没面子，遛着狗从垃圾堆里捡旧自行车，捡古董，捡割草机，后来捡的种类越来越多。我16岁的时候约会都会去废弃的破楼里，我脑子里总想那些小零件小东西。后来有一天我搬到白磨卡车厂里面，把那儿作为我工作的地方。当时我做木雕，附近有什么就用什么做家具，我做得很快，人们开始买我做的东西。90年代初我们去参加纽约跳蚤市场，我们装饰的范思哲和普拉达展厅具有很高的美学感，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在工业化家具时髦以前，我们就开始做工业化家具了，我非常喜欢。我当时没什么钱，所以我就用废旧材料来做。
说到底呢，你是具有匠人的天赋啊。
我只是喜欢创造，我热爱创作的全过程，寻找材料和想象用它可以创造出什么作品，也就是用别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制造出充满美感的产品。我们的下一个产品通常是我们最棒的产品。我们的工作团队非常有才，大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兴奋，而我们所用的材料以及用这些材料制造出来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这整个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你有什么建议呢？我的意思是，你能够给那些在学业上遇到障碍的人提供什么样的商业思想或者其他最好的建议？我所说的那些在学校里混不下去的人，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一种比喻。
你在为自己工作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发展、不断改进和不断变化着。这个演变和变化过程，停止之日，也就是你需要考虑退出之日，要准备放弃生意之日。挑战无所不在，人们总会讲，你知道，自己为自己干活，拥有自己的生意一定很了不起。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我不喜欢我的老板，他让我干的活太多了。你知道，他们把某个事情称为工作是有原因的。无论你做什么，你真的需要明白这一点。工作意味着什么？工作的本质就是干活，别人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你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干，最好还是找个富人结婚算了。
或许杰森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打造出自己的生意，但是克利夫兰艺术公司却为全世界打造出新潮的设计。如果你爱自己的生意，那么你就要明白如何界定成功。要理解这一点呢，并不需要一个博士。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克利夫兰艺术公司的链接。
大家好，我是斯考特·凯斯。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特区，全国各地的社区在发展当地创业文化和形成当地创业群体方面处于不同的阶段。有一种因素让华盛顿特区与其他社区相比堪称独树一帜，这就是它拥有门类广泛的资产。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拥有美国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决策者、游说者。这里有一条 K 街，那里资本充足，行业门类繁多，所有这些加到一起，有助于这里企业的成长。但是这中间人们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如何寻找那些创造了自己公司而且领先群雄的最优秀的创业者，如何寻找那些正在创建自己企业的创始人，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类似1776这样的国际创业孵化器公司，以及他们创办的项目促使企业家聚到一起。我们将在华盛顿特区、纳什维尔、达拉斯、德梅因、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等地见到这些企业家，他们是一群光芒闪烁的群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你也可以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没错。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